周易说，君子的处世之道，有时出世，有时隐退，有时沉默，有时言语。孔子称赞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，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收藏起来。然而用与不用的关键是君子用来保持自己真诚的，所以当他们行动时就会沾湿脚，蒙受污垢，挺身而出，为时代效力。当他们停止时，就会隐居穷困，吃粗粮，隐藏才能让国家不了解自己。太原人闵仲书，世人称他为有节操的人，即使周党的亲政廉洁，自己也认为比不上他。周党见他吃豆子喝生水，就送给他生蒜，他接受但没有吃。建武年间，他应司徒侯霸的征召，到任后侯霸不谈论政事，只是慰问辛苦罢了。仲书遗憾地说，当初承蒙您的好意征召，我又高兴又害怕，现在见到您，高兴和害怕都没有了。认为我仲书不值得请教吗？那就不应该征召，征召了却不询问，这是失掉人才啊。于是告辞出来，投递辞呈后离去。后来又被征召为博士，他没有去，客居在安邑，年老多病，家境贫穷，买不到肉，每天买一片猪肝，卖肉的有时不肯给他。安邑县令听说后，命令官吏经常攻击他。仲书感到奇怪，询问原因，知道后就叹息说，我闵仲书难道因为口腹之欲而连累安邑吗？于是离去，客居沛地，最后寿终正寝。仲书的同乡荀嫩，字君大，年轻时也修养清高的节操，家财千万，父亲荀悦去世后，他全部散发给同族的人，隐居在山泽之间，以实现自己的志向。王莽末年，匈奴侵犯他的本县广武，听说荀嫩的名节，相互约定不进入荀氏居住的里巷。光武帝征召他，他因病没有去。永平初年，东平王刘仓担任骠骑将军，开设东阁，招纳贤才俊杰，征召他，他应召前往。后来朝会，显宗和他开玩笑说，先帝征召你不去，骠骑将军征召你就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先帝秉持德性来恩惠下属，所以我能够不来。骠骑将军执行法令来约束下属，所以我不敢不来。一个多月后，他被免职回乡，在家中去世。桓帝时，安阳人魏桓，字仲英，也多次被征召，他的同乡劝他前去。魏桓说，追求俸禄，谋求禁用，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志向。现在后宫女子数以千计，能减少吗？马厩里的马匹上万，能减少吗？左右都是权贵豪强，能除去吗？都回答说，不能。魏桓就感慨地叹息说，我魏桓活着出去，死着回来，对子孙们有什么益处呢？于是隐退不出。像这几位可以说是懂得去留的大体，等候时机而处事。既然如此，难道他们只是枯槁苟且而已吗？这是因为他们审时度势，审视自己，以成就自己的道。所以我列举他们的风范，分类记载他们。周谢字彦祖，汝南安城人，是绝曹院周彦的后代。周谢生下来下巴前伸，鼻梁塌陷，相貌丑陋吓人。他的母亲想抛弃他，他的父亲不同意，说，我听说贤能圣明的人大多有异样的相貌，振兴我们家族的就是这孩子。于是抚养了他。在童年时，他就懂得廉洁谦让，十岁开始学习，能够通晓诗经论语，等到长大，专心精研礼记周易，不读不是圣贤的书籍，不从事祝贺问候的交往。有祖先的草屋建在山岗旁边，山下有池塘田地，他经常辛勤劳作来自给自足，不是自己耕种打鱼得来的食物就不吃。乡里宗族的人很少能见到他，被举荐为孝廉贤良方正，特别征召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。延光二年，安帝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帛、高阳和丝帛来聘请周谢，以及南阳人冯良，两郡各自派县丞和属官送去礼物。宗族的人轮番劝他说，修养德性，树立操守，是为了报效国家，从祖先以来，功勋和恩宠代代相传，你为什么偏偏要隐没在东冈的池塘边呢？周谢说，我既然不能隐居在巢穴中追寻其礼记的足迹， 而又明显的不远离父母的国家，这本来就已经是随波逐流，同流合污了。修习道的人要审度时机而行动，如果行动不合时机，怎么能顺利呢？于是自己乘车到颍川阳城，派门生送去敬意，然后以生病为由推辞回家。冯良也带病来到临近的县，送还礼物后返回。诏书告知两郡每年用羊酒来供养他们养病。冯良字君郎，出身孤微，少年时做县吏，30岁时担任县尉的随从左吏，奉命持文书迎接督邮，在路上感慨以做这种仆役为耻，于是毁坏车辆，杀死马匹，撕毁撕破衣帽，然后逃到前围跟随杜甫学习。妻子儿女寻找他，踪迹断绝，后来在草中发现破车死马，衣上腐朽，认为他被虎狼盗贼所害，为他发丧，穿丧服。过了十多年，他才回到家乡，志向操行高洁整肃，不合理的事不做，对待妻子儿女如同君臣，乡里把他作为榜样。州县冯良都70多岁去世。黄县字叔度，汝南沈阳人，世代贫贱，父亲是牛医。颍川人寻书到沈阳，在旅店遇到黄县，当时黄县14岁，寻书惊奇的觉得他与众不同，拱手和他交谈，一整天都不肯离去，对黄县说，您是我的老师啊。然后前去元郎那里，还没来得及慰问，径直问道，您这里有个言子，您认识他吗？元郎说，是见到我们的叔度了吗？当时同郡的戴良才高而傲慢，但见到黄县时未曾不端正仪容，等到回家枉然若失。他的母亲问他说，你又从牛一的儿子那里来了吗？回答说，我戴良没见到叔度时不觉得自己不如他，等见到这个人就觉得他看起来在前面，忽然又在后面，实在是难以估量啊。同郡的陈帆、周举常常互相说，一个月之内见不到黄生，那么庸俗吝啬的念头就又会在心中萌生。等到陈帆担任三公上朝时叹息说，叔度如果还在，我不敢先佩戴应寿啊。太守王公在郡中以礼引进贤达之士，很多人被他招致，但始终不能使黄县屈就。郭林宗年轻时游历汝南，先拜访元郎，不过夜就离开了，然后前去跟随黄县，好几天才返回。有人问郭林宗，林宗说，分高的气量好比泉水，虽然清澈，但容易摇取。疏度广阔如同千顷的湖泊，澄清它不见得清，搅浑它不见得浊，不可估量啊。黄县最初被举荐为孝廉，又被公府征召，朋友劝他出仕，黄县也没有拒绝，暂时到京城后就回来了，最终没有任职。48岁时去世，天下人称他为征军。